听众朋友，我们的心语热线已经开通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当中。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说您对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有一些自己好的建议想要去分享，都欢迎您告诉我们。那名师呢和嘉宾朋友陈老师以及更多的听众朋友会一起来帮助您疏解烦恼，欢迎您加入我们今天的聊天当中。陈老师啊，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说，原先呢是自己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管孩子，现在呢因为疫情只能在家里待着，那就天天看着孩子，以前看不到的问题现在全看到了，以前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全是问题了，所以呢除了这个工作的压力，每天看着孩子这心里就闹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当然是要解决的，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你看到孩子的一些不足啊什么，那肯定是要教育好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用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就得讲究方式，比如说你孩子大一点的，你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用跟他探讨的方式哈，比如说你先从这个新闻事件去做探讨，那你是就是说透过跟好像跟自己的家庭不是直接关系的一些新闻事件，但是又跟人有关系的一些新闻事件哈，比如说很简单，你可以跟他探讨一下比如说意大利他的疫情，比如说台湾的疫情，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不一样，他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不一样呢？一个可能是整体人民的素质，再来一个就是他可能他的这个政府的作为，那你就实际的去查找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国家怎么做的，那个国家怎么做的，那从这个过程里头去探讨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让他孩子明白的确是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达到不同的效果嘛，那当你跟孩子增加了这种沟通的机会，增加了了解的彼此之间的这个心中所想所重就是重视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跟他有好一点的沟通，这个时候就好说了，这个时候要沟通什么事情就好说了，这个时候你才来告诉他说，你那天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哈，那你可能有点担心，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什么样，就是你所担心的情况会出现呢，那孩子可能就会告诉你说，你不用担心啊，其实我也知道那我如果就是没有做到的时候，那或许这个时候家长一个就是比较平稳情绪的一种提醒的状态吧，那孩子也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的。
那您说如果对于这个年龄相对比较小的孩子，那家长朋友应该怎么样跟他去沟通呢？陈老师，
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时间的概念还是比较薄弱的，就是如果你要孩子理解规矩规范遵守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孩子如果对时间的概念对空间的概念他不太懂，你硬要求他这样，事实上他也做不好也做不到，因为规矩他讲究就是人跟人的这个分寸嘛，相处的这个分寸，对吧，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如果孩子本身哈他对于时间的概念，比如说什么叫时间概念，就是几点几分他还不理解，然后比如说什么是十分钟什么是二十分钟他没有感受，这个时候你来跟他谈规矩，事实上是有点这个凭空画饼哈，有点不太切实际，因为他的大脑功能还没有办法支撑他对于规矩这方面的理解跟有这个能耐能够实践它，所以你就发现你老讲他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是得先了解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这个时间的概念呢、空间的概念呢、他是不是那么的到位的，他还没那么到位之前，那你就教给他这些东西，你得花一点时间去教一教他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你就会比如说吃中饭了，你就会问他说现在几点他不懂你就教他，明天呢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吃中饭，孩子就对于那个时间概念就会增加一点的认识，那每一顿饭吃下来大概多少时间，你第二天大概也是这样的时间，那孩子对于那个时间的长短他就有一种体会， 而且他会明明白白的在学习这些东西，而不是每天像跟打仗一样，然后时间也搞不清楚，然后就只有一种感受叫紧张。
嗯，
那人就不容易理性了。
嗯，
他处在非理性的情况之下久了，这个时候你要教他规矩，跟他谈道理，那门儿都没有了。
OK， 哎，陈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里边也。有些朋友提到了说这个作息时间，有些朋友他的孩子作息时间在疫情期间已经是从规律变成一个紊乱的状态了，那可能管也管不好他，但是这个作息时间的巨大的改变或者是紊乱，是不是也会对一个人的身心有一些影响呢？陈老师，
对，这的确的，因为你做什么事情，你的生理要有一个相对的就是反应。
嗯，
啊，所以当你睡醒，当你醒的时候，你需要工作也好，你需要玩也好，你需要做什么事情也好，你的大脑的分泌跟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一些荷尔蒙不会一样的吧？
哦，
嗯，所以当你这个步骤就是乱掉了以后，你的生理也跟着就乱了。
嗯，
它也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
嗯，
然后你没有规律，它就跟着没有规律。
是，所以说，
所以它会对你的身体就产生了这种，就是比较不好的状态。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都抓不准你要干什么，他自己乱掉了。
嗯，所以说家长朋友在疫情期间还是要尽量的去帮助孩子，引导孩子有一个比较规律的作息时间。那怎么样去引导比较好呢？陈老师？
对，其实啊，现在的学校，你说没有到学校去上学，那基本上还是上网课啊。
嗯，
他还是有排课表的。
是。
对不对？
对的，
所以你就是按表操课啊，你还是得排课表。嗯，然后没有上学校课程的时间，你还是得排时间表。
嗯，
你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几点到几点做什么。
嗯，
那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因为父母可能也在家里工作，所以父母也有工作的时间表。
嗯，
啊，那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有一些东西是大家要共同处理的，比如说倒垃圾啊，这个煮东西啊，洗碗啊等等这些家务事。
嗯，
大家可以互相的把自己的每一天应对这个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或者是游戏，就是游玩也好哈，等等的这些活动也好，等等的这些事情先把它列下来。
嗯，
然后把自己个人的时间表先排出来，排出来以后每个人拿出自己的时间表，再来完成一个整个家庭的时间表，那大家就按照这个时间表按表操课。
哦，要圆融一下其他人的这个时间表。
对，是的。
嗯，明白。听众朋友，我们的幸运热线已经开通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甚至是有什么样的烦恼，都欢迎您告诉我们名师和嘉宾朋友陈老师以及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帮助您疏解烦恼。那陈老师，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有的家长朋友他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在家呢是更忙了，那有的孩子可能他相对确实比较小，他在这个疫情期间不能出去玩，没有了这种同伴之间的交流，更需要家长的陪伴，但是家长又给不出这样的时间，所以这样的矛盾该怎么去解决呢？陈老师，
其实孩子的学习啊，你别看他小，他其实孩子是需要在这个生活里头去学习一些东西来促进他的身体的健康哈。
嗯，
比如说小朋友他也可以帮忙打扫，擦擦桌子，这个比如说有些小物件，比如说这个小毛巾啊，这个小手帕呀，等等的这些东西，甚至帮忙洗洗水果呀，
嗯，
这些事情他都是可以做的。
嗯，
当他有事情做，而且这个事情是对于家庭是有正面作用、有正面贡献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表扬他。
嗯，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促进一种正向的循环。
嗯，
人跟人之间相处尽量去促进这些 正向的循环。
嗯，
那当然孩子还是有他的需求，比如说他可能需要你大人时间多一些。
嗯，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你利用你工作，你也需要休息，你也不要一头就栽进去然后中间都没有休息，你可以利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跟他讲讲故事。
嗯，
甚至你帮他找一些比较好的影片，或者是好的这种说故事的这种网站，这种东西现在网络上非常多。
嗯，
那可以也可以让他去听这些东西。
嗯，
啊，他就不会那么的所谓的无聊 ，OK，
嗯，
啊，那家长的陪伴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可以跟孩子明说哈，就是因为父母在家里现在也是，他还是得要上班工作，所以父母上班的时间，啊，他需要一定安静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帮助爸爸妈妈？
嗯，
啊，让孩子知道他也能够帮助大人，
嗯。
啊，他对这个家庭也有贡献的，这样的方式呢，也能够让孩子找到成就感。
嗯，
啊，那当然，你对他的贡献，你必然要做一个立即的反应啊。比如说，他真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你也看嘛，他的能耐嘛，哈，比如说这个孩子大概半个小时可以安静的去玩自己的积木啊什么的，那你工作半个小时之后，你尽量的离开一下，啊，跟他互动一下，然后跟他表达他的感谢，啊，表达你对他的感谢。
嗯OK，
然后表达，对你很肯定他这个做得很好，你再回去工作，然后他再这个换下一个半个小时，
嗯，
基本上是他的能力可以承担的，
嗯
嗯，
对，家长朋友还是要在这个工作之余适度适当的去看看自己的孩子，跟他有一些这种适当的互动，
是，
嗯。那您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啊，那在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像初中啊或者是高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那家长有的时候在疫情期间呢，可能跟这个孩子就没有了原先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空间和这种距离了，反而是管得太多了，那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就觉得非常不舒服了。那您说家长跟这些孩子需不需要有一种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是一种最舒服的距离呢？陈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距离本身并不是空间距离就解决问题了，
嗯，
啊，他基本上就是一种尊重个人的一个，因为他毕竟是青少年的嘛，他即将步入成年人的社会，那成年人的社会他本身他就有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啊，
嗯。
当他十八岁以后，他还整天黏着你不放，那你也要替他烦恼一下，这怎么办？
是，
对不对？所以这种现象它是很正常的，
嗯，
只是你别把它情绪化了，不要因为这个改变把它变成情绪化了，
嗯，
啊，所以他有这种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非常的正常。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家里，所以这个可以坐下来大家探讨的，
嗯，
家就这么大，那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独立的空间，那这个范围。我们怎么样就是稍微彼此之间这个协调一下，
嗯，
怎么样可以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氛围，先用讨论的方式你就减少了那些冲突嘛，
嗯
嗯。那如果说以前已经不懂得怎么处理就已经冲突过了怎么办呢？就道歉啊，就是因为以前不知道好的方法，现在所以造成了那样的一个后果，那现在知道了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就这个静下心来好好的大家互相商量一下，
嗯，
啊，
嗯，
对，然后像刚才我说的也可以跟他探讨这些比较大的这些新闻事件，听听看他的想法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呢，如果你就是听到你的孩子的那个想法是你不认同的，你别一下子就把他给骂回去了，你要告诉他的就是，哦，你知道了，原来这是你的想法，
嗯
啊，那你再做一些补充，比如这样的想法，那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那有一些结果可能是正面的，有些结果可能是负面的。那怎么样避免那个负面的结果出现？啊，那妈妈可能觉得，那是不是在这个原来的想法上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改变？
嗯，明白，就是不是说告诉他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告诉他怎么样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思维的方式，嗯。
是呀，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华人在西方世界里面，常常被诟病的一个东西哈。
嗯，
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在这个西方社会的这个学校里面，他一股劲儿就是让他的老师觉得，就说这种孩子他不会表达，不会沟通，他不会自己思考，他凡事都要去看家长的意见 ，yes or no。这个东西对于西方的这个社会他是不太能够认可的，
嗯，
啊，所以身为家长也适当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拿捏哈，适当的你要把这个空间要释放出去，否则你的孩子到学校，其实他得不到太好的人缘， 也得不到太好的重视，那吃亏的还不是自己吗？
嗯，是，其实这一方面也是相当于是融入西方社会的一个方面了。
嗯，是这样。
嗯，陈老师，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个父母说啊，说自己的孩子不理解他们，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特殊时期，家长朋友毕竟也是人啊，自己也有很多的压力和情绪。嗯，不管是多大的孩子，或者是哪怕比较小的孩子，家长朋友都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呀？我的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就是说，您怎么看待家长朋友这种对于希望自己孩子去理解自己的这种期待呢？陈老师。
对，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但是不要期待太高。
嗯，
因为毕竟孩子是孩子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要有准备才能把事情做好。
嗯，准备、
啊。那有的时候不用太急，因为反正你现在都关在家里头嘛。
嗯，
你也不需要急于做什么。当你发现这个事情在当下你解决不了，或者是说好像感觉上快要起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喊停的，
嗯，
你可能先喊停，然后告诉对方说，你觉得自己的准备不够。
什么准备呢，陈老师？
啊，就是你跟人沟通、跟人相处、跟你可能要说服他什么的，啊，这个、
嗯、
或对他的了解，这个准备不够、
嗯，
你甚至对自己的心情准备可能都不够。
哦，
啊，所以现在暂停一下。然后你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哦、休息一下，
给对方一个、嗯、休息的机会，这样、啊
嗯、
那等这个彼此的心情都调整的大概这个比较趋近缓和的时候，那再回过头来、
嗯、
再来这个、然后、这个在喘息 的机会呢，你要想的是什么呢？你要想的不是说我怎么样去说服他，
嗯、
你要想的是在用什么样的角度他是可以明白的，要先站在他的角度。啊、最近哈、啊
哦
我们有一群老师呢，就开始学习这个，就是国民政府在这个已经是百年的历史的一个、帮助人来了解中文的发音的这个系统的符号，它叫做注音符号。
嗯，
但是当这个共产党他、这个掌握那个政权了之后。他就把这些传统的东西都把它给毁了。他当时是西化的激进的、想要对跟 西方这个苏联的这个思想去学习、
嗯
然后他接受了这个苏联的意见呢，就是要把汉字给毁掉，所以才搞了一个拼音系统，所以 才去搞那个所谓的简化字、
嗯、
他慢慢的要把这些、就是这个汉字把它整把它销毁掉嘛。
嗯
啊，所以他搞了一套这个所谓的拼音系统，那这个拼音系统事实上是不足的，因为它是一种西方的发音方式，它跟传统的这个、中国式的这个发音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有一些老师们甚至家长们，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哈，然后他们就组织起来，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教学研讨啊，然后老师或家长学会了就开始教学生，就教他们自己的孩子，彼此的孩子。
嗯
啊，这样很有意思。后来就有一个小孩，他就说他愿意来当这个小老师。
嗯，
因为这个小孩以前学过。
哦。
啊，那老师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来当这个小老师呢？”然后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当得好呢？”啊，那这个小孩说：“因为我觉得我有耐心，我有热情。”
嗯。
啊，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因为他说我也是个小孩嘛。所以我可以用小孩可以理解的方式跟角度来帮助他们学会这个东西。
哇，嗯
嗯，对，那你说这个小孩的表达是这样，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让他去尝试？
嗯，肯定愿意。
他说了一个重点，他说了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他是个小孩。
对
对，所以他可以了解小孩的某一些思维，小孩他说他可以用小孩听得懂的话那个方式去让孩子明白、
嗯、
那这个是老师做不到的了。老师因为再也不是小孩了，
嗯，
这一点他就做不到了。
是
啊，所以大人也是可以跟小孩子学习的，你可以学学看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所谓的小孩子的方式。
嗯
啊，那国旗不然哈， 这个当然小孩他也要经过磨，那一学老师就是拨了时间指导他，哎，最后那一堂课上下来还挺成功的。
嗯，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这就是说明了，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他，你的结果肯定是会比较好的。
是。哎，那说到这儿，其实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这个故事当中挺触动名师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那个小孩说，因为我是小孩子，所以我知道怎么用孩子的方式让他们去明白。其实我们看到家长朋友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到底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代沟啊，或者是说想法不同啊，因为年龄差太大呀，或者是沟通的方式，这种问题到底是不是这样的，陈老师？
都是，这些都是造成就是沟通不良的原因。
嗯，都是。
对，而且其中一个蛮关键的地方哈，就是小孩不会不知道你是爱护他的。
哦，是吗？
对，孩子其实心里头他还是明白的，但是呢，因为如果他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哈，他习惯了这个西方人跟他讲话的方式。
嗯，
你比如讲，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他的老师啊，就西人哈，
嗯，
他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他们是怎么对话的？那孩子他习惯了那个方式，回到家里头来你跟他反其道而行，他当然不接受，他不容易接受，因为听起来就刺耳嘛。
嗯，有道理
啊，而且听起来是家长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比较多，而不是真正的这个为他好，真正的这个用这个讲道理的方式来沟通。
嗯，
那你说没错啊，我也跟他讲道理了，问题是你那个讲道理的情绪讲得太急了。
嗯，有理也变没理了。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让他觉得你在教训人。
哦，
啊，
嗯，
对，那十几岁的孩子他基本上那个内省能力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他是受不了的。
嗯，
再加上下一个步骤就是你也没教会他怎么样正确的表达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些情绪。
嗯，
所以他就用吼的了，他就跟你不高兴了，因为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跟能力。嗯，因为可能我们家长从孩子小时候也没好好去教
嗯
孩子在这方面怎么样去表达。
嗯，
所以他当然也不会了。
OK， 所以听下来这个家长朋友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看来还真的是家长是占有这个主导地位的。如果说这个家长朋友他能够自己控制的比较好，这个度拿捏的比较好，甚至是说刚才陈老师也说了，家长不要怕自己去认错没面子啊，或者是说不要担心自己坦诚跟孩子说我没准备好就觉得没有面子，如果说这些家长朋友都能够经过学习然后做的相对比较好的话，那跟孩子的这个沟通也相对会变得更好一些。
是。
嗯，好，那我们的节目时间看看又要快到9:30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先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到夜空心语栏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疫情期间家长朋友怎么首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去帮助孩子引导好孩子在疫情期间的这个心理状态。那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聊完，还有一些是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那我们会在下周四的晚上8:30到9:30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还有陈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今天晚上呢，谢谢陈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再见。
好，那听众朋友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暂告一个段落了。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播出呢，您也可以在本周日的晚上8:30到9:30收听重播。那也欢迎您登录到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以及打开我们的手机 APP 去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下周四的晚上8:30到9:30，名师会和嘉宾朋友陈老师在夜空心语时间当中和您不见不散。那我们下周再见。